Let's all turn to Isaiah.
我们来读以赛亚第一章第九节，然后我们要把它全部读完。因为前半段是正面的，后半段是比较负面的。可是我们整节都要读。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再读第十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十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Amen.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并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我们再读十一章十一和十二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亚述、埃及、巴瑞吗？巴瑞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并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在这里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当中，应该有一个字眼会来很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会突出来，就是所余剩的。余剩的，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余剩的这得胜者。因为我们在特会中所分享的，在这里讲到的，主把一切的都给我们了，把最好上好的都给我们。他作为我们永在的父，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好叫可以真的成长长大成熟，可以来承受基督，承受神的国，父神的国，好叫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在这千年国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目标应该在我们的脑海里是很明确的，很清楚的，甚至连我们的看光，我们的看点，甚至也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不清楚呢？有时候不清楚，看不见，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看见这个目标，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光景是病的，我们中了，我们有罪的毒，所以我们才是病的。这也是为什么主他自己是我们奇妙的医生大夫，他是那位给我们判断看诊的，他也是这奇妙的药，他也是拿来医治我们的药。昨天我们看见他不只是药，这是比较 我们却可以看见药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他是谁，他是那位人，他也是神，他是满了奇妙，他是我们的测试，他是我们全能的神，他是我们永在的父，也是我的和平的君。可是我们看见这只是为着我们的知识吗？这是我们为了我们享受吗？不是，要来预备我们，预备他的再临，要来医治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成熟。当然昨天晚上和今天我们也看见，今天教会是什么？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生命，今天教会是亲爱的葡萄园，是要来长，要来结好的上等的葡萄，不是要结野葡萄，为着父神的享受。今天早晨我们也看到教会今天是西安，是神的国度，他的公义，神的公义在那里作王，在那里掌权。今天是在，首先是在他教会当中，当然也是以后在将来的千年国度里。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问题难处，我们知道我们的解决之道，那么你的选择应该很简单才对。就像刚刚所说到的，神给我们一个考试，他已经给我们了答案，那就是要看你愿不愿意拿。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九二十节，他说：“我今日呼唤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对对，今这个周末我们也看到神也是对着天地说话。他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对，祸和福陈。生死祸福，对，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爱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跟他，我们爱他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愿意去听从他的话，一切的话，不是说只有一些而已，而是完所有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如果你已经有这么好的选择，对不对？他如果给你这个去天国的钥匙，然后你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跟他一同作王。他说：“你要不要？你这个你要不要？”我说：“当然啊。”听起来，他说：“如果他这个白白给你，给你这样的这个机会，弟兄，你会不会要？”他如果给你这个机会，可以让你一同与基督作王，一同来管掌管 Sunnyvale 和 Mountain View， 你会不会要这个机会？如果你不拿的话，你那你就太不合理了。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有这个毒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所要看见的，当然这个选择是很明确的，虽然这个选择很明确，可是我们要看到这鱼流鱼种的这个原则。如果你看到这个大纲，他是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甚至讲到挪亚时代的时候是很清楚的，甚至在挪亚的时代，在希伯来书他已经也告诉我们，讲到挪亚他建方舟。如果你现在看到一个人在建方舟，他已经造了这很多年了，你会不会问他说：“哎，你在干什么？” 那我当然，我确信挪亚一定也会回答，也不会就是私底下偷偷摸摸的，然后自己管自己的，自己造自己的方舟。不，他一定会警告人。他说：“哎，洪水要来了，神的审判要来了。”可是末了有几位得救呢？只有八口，只有八口。彼得说：“他是说挪亚方舟的时候，对不对？只有一家八口得救，对不对？那时候是所有的人类当中只有八口得救。你看到罗德的时候，罗德的日子。”他那个时候有几个人，多少人是在索多玛、厄摩拉，就是那时候神的审判，对不对？有硫磺，还有火。他做就几个人，只有三个。可是其实有四个，就是罗德的妻子。可是因为他回转了，回头看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岩柱。对对，所以他已经出来了，可是他因为回头，他就成为就没有被得救。为什么我来提到罗德呢？因为我们在讲到主的第二次来临，因为他经上讲到主的第二次来临，就好比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只有一点余种而已，稍留余种而已。如果你看到艺术。
约书亚也
是一样，他们已经看到了，对不对？神是怎么样对付法老的，对不对？然后他分了红海让他们经过，然后给他们这个玛拿，在旷野中可以存活过来。神应许他们，他们会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他一定会在以色列人前面去，然后会摧毁这些巨人。可是我问你，在这第一代当中有几位真的进到这美地呢？他说除了，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死，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有多少人从埃及出来？如果你读到出埃及记十二章，它有六百个，不对，六十万人。所以比率的话是0.003%。Yeah, 所以是60万男人。60万人男人而已哦，还不算妇女和小孩。可是所以说0.003%才进到美地。另外你读到士师记，基甸有几位人跟着基甸一起去打仗呢？有300个人。可是你知道原先他有多少呢？有32000人。可是他们听到他们要做的这个挑战之后，他们害怕了，他们惧怕了，所以就只有末了就只有300个人。可是你看一下，10000人都不够。对，原是有22000人，后来只剩下一万，后来再剩下300人。所以就是零点多，连1%都不到。这神被神所用的，连1%都不到。所以你再看，在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被掳，对不对？他们的时候被掳去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犹大那他们被掳的时候。 那时候主呼召说，在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在呼召他们来，哎，重新建造神的殿。你觉得多少人真的愿意回来重新建造神的殿？他说42,360人。你觉得这个百分比又是多少呢？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算。可是我可以跟你讲，一定不会超过1%的。这个只是给我们看见这余数、余种、余数。多少人真的剩下来的余数，真的愿意跟随主，为着他的旨意去行？那你现在看到新约的时代，当然主耶稣他33年半他在这上面，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几千万的人，有几千人跟随他，那个时候他医治了多少人，多少的疾病。可是末了，他在地上执事的末了，他还剩下多少几位人跟从他呢？只剩下120个人。这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差不多有120人。他当时不是为了5000人吗？对不对？如果我们说假设是5000人当中有120个人存出来的话，差不多2.4%，这只是在讲说他有5000个人，不，我们不没有计算其他的人，还有更多的人，当然。还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21章，使徒21，他们听见就归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是为着律法而热心，不是为着主。你要看。在保罗他执事的末了，你去读这些书信，保罗的书信，还有使徒行传，对对，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教会被成立了。末了他怎么了？ 2 Timothy chapter 1 verse 15 it says, "This you know."
提后几章，
1章15节，他说什么呢？他说，
凡
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可能，这有可能吗？神居然用他，用保罗这个人，然后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信在新约当中，他是最好的，对不对？对对，如果你跟随保罗的话，对不对？他在你同一个房间，他跟你同一个房间，那你应该会在末了与他同坐，难道不会是这样子吗？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你可以看到教会刚开始时代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看到堕落的光景，下滑的光景。谢谢谢谢。启示录2章3章，当主他说，他写了7封信给7个教会。你可以看到这教会的光景是多么的堕落，多么的下滑，对不对？在每一个所教会都有警告。我们在这个特会当中有说到很多的警告，可是每一个警告当中的时候，他都有说，凡得胜的，对不对？有可听耳朵的，让他来听圣灵所说的话。他是在跟我们讲，就是理论，他是在跟我们对话。他甚至把他所恨教会所当中 教会当中所恨的事情，他都一一的列出来。在以弗所的教会，他是很好的教会。如果你当去你去读，他形容以弗所的教会是很好的，对不对？他们很好啊，他们可以知道假先知是谁，可以分辨假先知是谁。他们爱主吗？当然爱啊。可是主还是有一项是敌着他们的事情。责备他们的事情，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今天我相信没有人作为基督徒会说我不爱主，可是问题是他是你上等最好的爱吗？主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不悔改你行起初所行的事，他说什么？他说要把你的灯台挪去。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所说到的，如果这葡萄园它结的是野葡萄的话，它神会怎么样处理他这亲爱的葡萄园吗？他会完全的毁灭，撤彩绘泥巴，对，把它烧了。神恨什么？尼格拉一党的事，这是主所恨恶的。这就是这圣品阶级，对，是什么叫
圣品阶级？就是上面
圣品阶级不同的党，对，很多不同的分派。如果神他说他恨恶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分派，还有与世界融入的？他说我知道你的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可是撒旦却是在你们当中，对不对？就是把政治、把世界已经融入在进去的，融入在教会里面的。如果神不喜欢、神厌恶的话，那为什么还有呢？还在教会当中？你今天好好想一想，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主他像我们所说的是非常清楚的，甚至你在看腓拉帖腓的教会，这是第六封信，这是主所爱的教会，他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责备。可是在第三章，启示三章，对啊，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十一节、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所以，就算你今天在教会，在这个教会是跟随主耶稣的，这是这正当应当的教会，这是可以满足神的教会，他还是有跟你谈，他还是有警告你，你要得胜，对不对？得胜的就表示说这没有保证，这没有保证，你可以在对的地方，可是这不是有没有保证，因为主他要我们往前，我们必须要往前，要成长长进。再就是在讲到生命的时候，生命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成长，你没办法停留在原地，你没办法在原地转步，原地踏步，那你当然也不可以成为很舒适的。因为你如果觉得很舒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失去你的冠冕。如果你打篮球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是你如果分数比较领先的话，你会不会稍微拖延一下，对不对？你就一直传球，一直传球，一直传球。其实这个这个策略不是很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仇敌，你的敌人可能会偷偷的进来，然后抢你的球，然后就直接射门，然后就得分，那他们就默了，就赢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直与神与主往前长进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失去我们的冠冕。 所以在这一所有的警告当中，我们到底会，我们听的有多少呢？多少人真的会听到主的话，主的警告？我想在这个特会当中已经很清楚了，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看一下神的子民的下场是什么。当因为主来的时候，在这第六一被开的时候，在这神烈怒的大日子开始的以前，我们看一下启示十二章。对对，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头，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男婴中疼痛呼叫。这女人就是这个妇人，就是叫代表着神的子民，不管是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所过世的基督徒。在第十五节，在五节他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的那里去了。这男孩子是谁？不是在指着基督。如果你觉得是在讲到基督的话，那么这一章没有意义。所以这男孩子，第一个他讲的是男，男生就表示他是比较强的那一部分。男孩子，孩子就表示的是弱小的，就是少数的这一部分，就表示说这是这得胜者，这是这忠心的人，就是从旧约和新约在这过世的人当中，这忠心的，就像彼得、保罗、以赛亚，这些人。这些人他们会被接到，会被踢到宝座上，作为男孩子，这是少数的得胜者才会被接到宝座去。这是在讲到神的子民当中所过世的人。那我们再到启示十四章五节，这些四节，这些人未曾沾妇女，他们原是同身。这童女是谁呢？他们就是信主的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出熟的果子归于神。这出熟的果子表示什么呢？代表什么呢？谁是读英文的？你是律师，你来跟我说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不的果子代表，如果你看到一个果园的话，对不对？夏天的开始，对不对？它当然都有出熟的果子。最先成熟的果子，你在家里后院有园子嘛，对不对？有两棵有两棵橘子树，对不对？对对，你有看到两棵果子，这个橘子已经是成熟了。那成熟的这个橘子，你就留在那儿吗？不，你就先把它取下来。那其他的绿色的呢？你必须要等嘛，对不对？因为他们还没熟。那这个树，这棵树是都是绿的吗？还是也有？它全部多数的都是绿色的，只有少数的才是橘色的。所以这出熟的果子是少数的。所以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被接到，会被提到神的宝座？很多吗？多数还少数？可能是1%都不到。是非常非常少的，少数的。这就是在讲到这现在活着的基督徒，活在这世上的。在这第六印被打开来的时候，神会提这出熟的果子在上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逃脱神烈怒的大日子，愤怒烈怒的大日子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少数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熟。再者，要看见，当然神的子民多数的人他们都会被抛在后面，要经历这大灾难。因为在十五节启示录十五节啊，十五章，不好意思啊，对，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残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着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其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灾成灾。你可以看到在其他的启示录里面有写说，这些忠心的人他们会被砍头，他们因为不会想要敬拜这些兽，他们会虽然被留在这世上经历这大灾难，对不对？如果你已经如果大家都被提的话，那么他们要怎么如何胜过这个兽这只兽呢？就表示说一定有大数的人，多数的人会被留在这世上，他们会必须要站在兽的面前被砍头。那你会不会想说，哎，那我被留在这世上还不错嘛，还蛮简单的，我只要说兽啊，你来吧，砍我的头，对不对？我想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看你今天我们都已经为主做见证都有难处了，那么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跑跑躲躲的躲躲藏藏的。不，你知道见证的意思其实跟殉道者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都没办法，都如果有难，就是没办法为主做见证的话，那么那天你觉得我们还可以站得住吗？愿意为主做殉道吗？所以我们要真的这一点印象要很深刻，我们要去行主的道。行主的道的话，去跟随主的话，只有少数非常少数的人才可以才会。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灰心，你可能看你们自己的数目不多，你可以看在各地的教会可能我们人数不多，可是你不要灰心，因为这是余数的原则。你要记得以赛亚一章九节，他说非常少的余种，对不对？余种就已经是说很少了，他还用形容，还要说非常少非常少数的余种，那就是更少，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来读马太七章十三节十四节。
And let's read these two verses together.
我们一起读马太七章十三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英文他是说路是艰难的，找着的人也少。对，清楚吗？是非常清楚吗？你是要去窄门还是去宽门？去窄门。你是想要进哪一个门呢？但是窄门，要进窄门，因为宽门是引到灭亡的。窄门是窄路是引到永生，所以主必须要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窄路是才是主的道路。今天没有人想要跟随主。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想要跟着自己的朋友， 多数的人，对不对？啊，我朋友去这里，所以我跟着他一起去。啊，你知道，我家人大部分都去这边，我也应该要跟他们一起去那里。这是你要跟随主的道吗？你是跟着多数的人吗？你需要跟随你家人、你多数的人所去的那里吗？主也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不是说你所做，不是讲到你做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七章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主啊，主不是在对不信的人说话。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主是不是对不信的人说话，因为不信的人怎么会叫主主啊主啊，对不对？他们怎么会奉主的名赶鬼传道呢？这必须是在讲到神的子民。主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虽然你可能行了很多的义工，很多的善行，做了很多的善心，你可能捐了很多的钱帮这些流浪汉，你做了很多的善心，对不对？都是以主的名来做。可是主在这里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主不认识我们？因为我们是那些作恶的人。我们不是在讲说你杀人还是什么的这些罪，不是不法的事，而是说你今天不跟随主。我们也已经讲到这十位童女，在马太二十四章，哦，路加十七。
In that night, there will be two men in one bed. One wi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will be left.
对对。
Two women will be grinding together.
34-35，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提，对，在神殿那个大日子的开始，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提、被取。你必须要真的记得这一点。当然在讲到十位童女，全部都是在讲到神的子民基督徒。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五个进去了，五个却被门却关了。马太二十五，你在讲到这仆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钱，有一个才干，一个有一千，一个有
一千、五千，
还有五千、三千、五千、两千、一千。第几节？他说，好，你这又善良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可是我们今天却连我们的主人都不认识，那我们如何向他尽心尽力呢？可是这个仆人，他只有一千的，他什么都没做，他把他埋起来了。主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地方要收取。他说什么呢？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那里要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在讲到千年国度的时候，有一部分会进去这千年国度，会与他一同作王，可是另外一帮人呢，他们会被丢在黑暗里面，有哀哭切齿。我们都必须要 真的，这一点必须要深深刻刻的印在我们心上。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问题，还有看叫我们看见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现在选择在于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殷勤，我们愿不愿意顺从。以赛亚一章十九节，如果你愿意甘心乐意甘心顺从的话，那你就可以享受地上的美物，必吃地上的美物。可是如果你不听从的话，反倒被你必被刀剑吞灭。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来选择生命。如果我们要成为得胜者的话，这个余数这个词在圣经来讲是很，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天性自然而然的就是喜欢跟从别人，对不对？喜欢跟从多数的人，多数的人就赢嘛，所以我们都喜欢跟从多数的人。你是跟从多数人的吗？对，这数目是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如果你是对的话，那为什么你们人数那么少？你说你是对的，可是你多少人？你在纽约，你们几位？你知道有一次，几年前，我们在谈到的时候，哈，什么？你是教会？你在纽约有多少人？数不清的人，对不对？可是你是多少？你在教会，在教会里面，他人少呢？错的。那我问你，罗马教会有多少人？几千亿、几亿万、几亿人口，对不对？他们是对的吗？那还是你说他们纯就是错的吗？那你们在 Fountain Valley 的教会又是多少人呢？三十。然后你是对的，然后几亿的人都是错的，然后你是对的，你要如何回答？你知道保罗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最后一次那去拜访那里的时候，他是向那里的长老保罗，他是在讲到主在他里面所做的工，对对，当然他们没有数字去来证明。那时候他说完了之后，雅各他说：“保罗啊，保罗啊，你看一下，这里几千万、几十万的人的犹太人，他们接受了主，得救了，嗯。”保罗他怎么回答呢？我可以理解保罗，他可能会说：“你看啊，对对对，你的工作是好的，可是你看这边主所行的工在耶路撒冷，多少千万人得救。”保罗从来没有经历过主传福音，对对，这五千他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你传福音然后一下子五千人就得救了，几十万、几亿、几千万人、几百万、几千人，这是人们所看的。这提醒了我这律法经上所写的，你不要跟多数的人走，因为多数的人不代表他们是对的。我们今天都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因为自然而然的，我听过很多次，很多人跟我说，如果你是对的，那为什么主不给你多，为什么主不给你多少更多的人呢？ 因为你是对的话，那主，主对你是满意的，他难道不会祝福你，给你添加更多人吗？如果你是对的，如果你是错的话，那么主才不会给你添加人。这是很合理的嘛，对不对？很有逻辑的。你可以来跟他辩驳他的逻辑吗？如果你是错的，神会祝福你吗？如果你是对的，那神难道不会与你同在祝福你吗？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这个数字啊，数字会向我们证明说 神到底会不会与你同在，是这样子吗？可是如果照着神的话来讲，不是在讲到数字，这才是为什么这个词与数很重要，因为我们天然的观念是不对的。我们想要来读罗马九章，因为保罗他从以赛亚里面引用出来了，引用以赛亚第二十七节，对不对？他是在讲到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他那个时候真的强调这一点，他说他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你可以数吗？数不清，对吧？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就表示很少的余数，很少的一部分。第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对不对？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他这边余种，因为这个种子更小，他不是用，他是说余种，而不是余门数。余种是表示说它是活的，对不对？不是死的，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就表示这个原则也是对新约时代是有效的，不是说只有在旧约时代有效而已。我们再看十一章，我们再看到以利亚的时代，在第二节第三节，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那时候以利亚以为，以利亚以为他只剩他一个人，以赛亚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他是单独的一个人。罗马书十一章，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说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神的回话，我为自己留下七亿人，是不是这样子？七百万人，不好意思，七百万人。那时候在以利亚的时候，一定有几百万人，一定至少。神他为自己留下多少人呢？七千人，而且连以利亚连看都看不见。如果我是以利亚的话，我会说在哪儿呢？我看不见，你给我看一下。我看不到他们，找不到。为什么神他不给自己留多一点呢？为自己留多一点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更多的人是愿意的， 没有多于七千人他是愿意的，所以真的很少，是少的。不是说不信谁，不信神，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基督徒，
刚没听到，
这是难，今天的难处。不是说只有七千人信神而已，当然很多人都是信神，都信神。可是他们虽然信神，他们还是去向别人屈膝，这是因为有压力，有这个传统，对对，传统还有耶洗别，他们向他们屈膝。可是有七千人，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屈膝，不简单，屈膝。而且还要来打仗，这是很今天这个宗教的传统压力，很多人都随着他这些跑，可是你却看不见这些人是完全为着父神的旨意去追求的，所以你也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认识经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不只是赎罪祭而已，而是更是我们的燔祭，必须认识他来顺服父神。保罗他这里说如今也是这样，这样还有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表示不是在当时，现在也是，今天也是如此，在现在也有所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那我问你，现在问题是说你要不要成为这余数，还是你觉得我在这里看不见啊，你连一个教堂都没有，你只有一个洞而已，这不是教堂，大会场，你知道神的祝福哦，他们可以做一个水晶的这个教堂，原本是属于人的，现在已经属于了罗马天主教，也不是属美国的，像是属罗马天主教的。这是你所要建造的吗？被招的很多，可是被拣选的更多，是吗？这不是主所说的，不，被招的很多，被拣选的很少，是余数，是余数，很多人被呼召，今天很多人都得救，因为救赎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接受主，信主，靠着他的恩典，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不用付代价，你只要信就可以了。我们有一首诗歌啊，只是凭着恩典，凭着恩典。可是如果你要进入国度的话，你必须要是活着，就是讨父神的喜悦，你必须要顺服他，你必须要在灵里是贫穷的，被他充满，你必须要饥渴慕义，你可以有清新的心。他说如果你被追杀的话有福了，被逼迫的话有福了，被逼迫的话有福了。我不喜欢人家逼迫我，就算我的妻子逼迫我，我也不喜欢，可是他不会逼迫我，所以我们不喜欢受苦，不喜欢被逼迫。那你真的被逼迫的时候你高兴吗？可是主却说你应当高兴，你应当欢喜。你被逼迫的时候，那就表示就要看你怎么看这事情了。 有一阵子不久前，有些人说啊，John 他是有这个，他是长大麻风。如果有人说你长大麻风，你会怎么样？可是我的时候，我就说啊，谢谢。我说对，像那个人说我有大麻风的那个人说谢谢，你在帮助我更进一步的达到天国。我虽然不高兴，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是主的祝福，你被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会是他们的。这是这秘密，这是这奥秘，神的道。神他没有，主他从来没有逼迫任何人，可是他却自己被逼迫。使徒们也是被逼迫，他们甚至被殉道。所以在这边讲到榆树，这榆树今天也对我们身上是有效的，也说到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福的，因为不是很多人，不多人真的想要完全的为主的旨意。为主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邪教，绝对想为主，你就是邪教。我们的弟兄姊妹是非常我绝对为神的，他说你如果是绝对的话，绝对为主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邪教的一个征兆。别人是这样讲的，可是这个榆树的这个词是很宝贝的，你必须要看见才能欣赏。